法院判87个游戏账号可继承金庸最贵的东西，恰恰传不了。一桩判决上了热搜，玩家古先生病逝后留下87个实名认证的游戏账号，其母诉请继承。游戏公司搬出用户协议抗辩，账号所有权归平台，用户只有有限使用权，且账号有人身属性，不该算进遗产。北京石景山法院判了，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，人身属性并非不可转移，格式条款不得实质剥夺法定继承权。87个账号的使用权归母亲继承，平台需协助变更实名信息。这是虚拟财产继承的一个标志性案例，一个朴素的进步。你在游戏里花的时间，攒下的装备，是能过户给家人的财产。可这条新闻让我想起金庸的一个反向命题，他笔下最值钱的东西，恰恰是怎么都传不了的。张三丰开宗立派的种子，从扫地开始。武当派祖师张三丰听起来该有显赫的师承，事实正相反。《神雕侠侣》结尾交代过他的少年身份，那时他叫张君宝，是少林藏经阁里一个洒扫晒书的俗家小弟子。觉远禅师介绍他，他自幼在藏经阁中助我洒扫晒书，虽称我一声师父，其实并未剃度。更关键的是，觉远在不知不觉间把武学根基传给了他。张君宝自6、7岁起在藏经阁中共奔走之意，那时觉远便将九阳真经中扎根基的功夫传授了他，但两人均不知那是武学中最精湛的内功修为。你看，连传这个动作本身都是糊里糊涂的，师徒两人都不知道传的是绝世内功。真正让张君宝成为张三丰的也不是这份遗产。被逐出少林，走投无路时，他在山脚听见一对拌嘴的乡下夫妻，那农妇数落丈夫的一句话砸进了他心里，难道非依靠别人不可？金庸写得分明，正是这一问让他挺直腰板，从此不再寄人篱下，自立门户，独创武当。一个开宗立派之人最初的觉悟不在武学，而在把自己压上去的那一念，这一念没人能替他下，也没法继承给谁。扫地僧40年熬出来的，谁也偷不走。天龙八部里那位无名扫地僧把这个道理写到了极致。他是少林藏经阁地位最低的服侍僧，不拜师，不传武功，不列辈分，只做烧火、种田、洒扫的粗活，在阁中默默待了40余年，连自己都记不清是42年还是43年。萧远山、慕容博、鸠摩智先后潜进阁里偷研武功，竟没一个人察觉这位老僧的存在。可全书武功最高的正是他，他一语道破武学障，本似72绝技，每一项功夫都能伤人要害，取人性命。是以每一项绝技均需有相应的慈悲佛法为之化解，功夫练得越深，自身受伤越重。萧远山、慕容博偷来了少林绝技的账号，却偷不来与之配套的火候和心性，戾气积在身上，比之任何外毒都要厉害百倍。而那个看似一无所有的扫地僧，靠的是40年一寸寸熬出来的内功，这种东西没有使用权变更一说，谁也偷不走，谁也继承不了。能继承的是财产，不能继承的是火候。法院的判决是对的，游戏账号背后有用户投入的时间、金钱与心血，属于受法律保护的财产利益，理应能传给家人，这是文明的进步。但金庸提醒了我们另一半真相，有些东西天然不能继承。87个账号可以过户，可古先生为什么能养出87个号？他对那款游戏的理解和手感过不了户。武功更极端，连师父亲传都只是给你扎根基，真正的内力、火候，那一念肯把自己压上去的决心，只能自己修。张三丰从扫地少年熬成祖师，扫地僧用40年换来冠绝当世，靠的都不是谁留下的遗产。太极拳诀16个字， 虚灵顶劲，含胸拔背，松腰垂臀，沉肩坠肘，能写在纸上传下去。可金庸特意补了一句：“唇以意行，最忌用力。”字能抄，那个意得自己一辈子去体会。账号会过户，段位不会。这大概就是金庸藏在武侠里的关于继承的另一种答案。